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娜依然跟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芒老师，一起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在我们北美非常著名的一座滑雪的圣地，这是哪里呢？安迪芒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介绍一座不大的城市，但是名气不小，这就是科罗拉多的阿斯潘。
哇，提到阿斯潘啊，金娜脑中就有一张非常八卦的新闻当中非常知名的一张照片，这就是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和他女友在这座小镇上曾经在2023年跨年的时候去滑雪，所以呢，这张照片也是滑雪爱好者应该都看到的一则八卦的新闻吧。由此呢，大家也知道这座城市是各界名流在冬季的时候都愿意去的一座滑雪的小镇。
对，这个小镇呢，当然最著名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昂贵的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出名的滑雪场。
那他之所以这么出名，就应该像安迪芒老师所介绍的，他的旅游的各方面的设施还有他的景致应该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才成为这个著名的度假胜地。
这座城市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也是命运坎坷，这个极其低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也比较出名的原因。这城市其实比较年轻，大概是在19世纪，就是18几几年，1870几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城市最繁荣的时候，因为这个城市大概是1869年这个作为一个城市出现的。然后到了1880年左右，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的这个20年，这边呢是它蓬勃发展的20年。那其中一个原因是，之所以有这城市，是因为在那里发现了白银。注意啊，是银不是金。为什么这边要强调这件事情？等一下，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边有银矿，有银矿呢，这个城市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到了1893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从大家可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经济不好，都听到一个说法叫做金本位，就以黄金为本位，有多少美金是要看你有多少黄金去印美金，那黄金没有了你就不能印美金。当然美国连金本位也已经放弃了，但是1893年放弃的叫做银本位。1893年之前，美国是以国家拥有多少白银决定印多少美金。那美国放弃银本位了，这边的银矿也就不值钱了，所以这个小镇呢就一下子就衰落下去了。那这个一衰落呢，就是连续大概衰落了这个半个世纪。那一直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慢慢大家的这种开始有了所谓的休闲的这个概念了。因为这个城市的海拔比较高，大概八千尺左右，平均8000尺，那就是大概2000多米。那它在这之后呢，它就开始变成了一个滑雪胜地了。而且呢，它50年代左右，二战之后变成滑雪胜地呢，后来又出了一个问题，又使得它几经波折一下，就是大概在70年代，可能有一些这个即使是。国内来的朋友也知道，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甘正传》。那《阿甘正传》讲的那一个年代，就是美国大家最自由散漫的一个时代吧。那这个城市呢，当时被称为享乐主义的城市，它也是美国就是说第一个开始半公开毒品的这个城市。那也最终促使。到了2014年，科罗拉多是第一个，这个大麻合法化的州， 所以这都也是这座城市促使的。但是后来呢，随着它的这个城市经济的变好，这个毒品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更多的人是需要工作呀，需要什么，这种虚无主义的人就慢慢少了，所以这个城市本身的毒品问题呢，倒随之消失了。所以这也对，这也是一个他把整个这个州的毒品文化带起来，而他自己呢，随着经济的发达，这边的人呢，有了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对吧？这个那些虚无主义的人，天天这个政治上、文化上，包括自我上，有各种各样这个想法的这些人，慢慢就少了。所以这个城市现在呢，因为整个这个州嘛，还有这种气氛，但是其实它已经不再是毒品文化的中心了。
现在这座古老的西部小镇可以说拥有着这个西部风情的这种建筑哈，而且像安迪马老师所介绍的，它毕竟有它独特的这个历史哈，所以它现在也有各色的一些餐厅啊，甚至还有一些酒庄。哎呀，可以想象，您看看在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地方去浏览风景非常秀丽的一些各个山峰哈，而且是雪山呢，所以是冬季非常理想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而且据说在这个小镇当中，滑雪都可以穿梭在这个小镇当中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啊。
对，这个小镇主要就是它因为海拔比较高，平均8000尺，但是很容易走到小镇的这个周围的居民区啊，有很多都在9000尺以上，然后它的滑雪的地方呢，有很多都在1000尺以上，所以这个可以说，加州的滑雪场呢，可以在全美来说，都是有比较高一些的，但是太浩湖平均大概就是湖面左右6000尺，所以它山峰左右也就是8000尺9000尺，像玫瑰山，这是咱们以前节目曾经介绍过多次的一个地方，它的滑雪场也就是9000尺，不到10000尺。但是科罗拉多呢，9000尺在科罗拉多，在这个阿斯佩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基准点，山呢都在这个之上，所以科罗拉多也是除了阿拉斯加以外拥有最高峰的第二州，加州呢只能是屈居第三。
那我们谈到说阿斯本这座小镇好像虽然是一个滑雪圣地，其实呢它也是非常适合全家游玩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啊，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因为它的小镇呢也不仅可以享受美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也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购物和放松休闲这个好去处，甚至还有一些博物馆，所以可以说文化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
对，当然这个也是原因，是这个州的地理位置造就的。因为这一个州呢，它的三分之二的部分，西边三分之二的部分都在这个高山上，在洛基山脉上，而且是洛基山脉最雄伟的一部分。再加上这个小镇本身呢，又在这个州的几乎是中心点，所以它这边呢，说高山有，说很深的峡谷也有，说茂密的森林也有，所以它几乎囊括了除了大海以外所有的自然景观。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冬天，它的夏天呢也是相当有看点的。然后当然最大的看点除了雪以外就是它的秋天，就像我们以前介绍加州395公路的秋天是色彩斑斓的，那科罗拉多州呢，它本身就称为 Colorful Colorado， 就是五颜六色的科罗拉多州。那 Aspen 呢，在这一点上是可以说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
那听起来真的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想要赶紧去体验一下冬季这种滑雪，甚至那边还有乘雪橇啊、雪地车呀、雪鞋健行等等这些雪上的一些这些游玩的乐趣哈。那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好的体能，所以玩起来才觉得会比较过瘾。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会请安迪马老师再来跟我们聊聊科罗拉多除了现在所介绍的这一座小镇，这座城市其实还有其他非常美丽的风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座美丽的城市啊。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科罗拉多非常著名的一座滑雪度假的圣地，可以说是环绕在风景如画的雪山、群山和白雪皑的山坡之间。这就是开始的时候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 Aspen。 可是上个单元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哪一些给我们再补充一些的吗？
可能有一点华人朋友呢会比较有兴趣，就是当地的这个房地产。那当地的房地产呢，因为前面讲过，这里的这个经济啊，随着外面的很多大环境的变化，所以极其起落。那但是呢，随着这个滑雪慢慢走入了寻常百姓家，那 Aspen 呢也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就是说以滑雪为主的这个旅游型的城市。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带来很多人又有度假，所以像具体 Aspen 呢很有意思，它是有一个National 的 Recreation Area 在这个 Aspen 的这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呢它有四个几乎是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有名的滑雪场。因为那个滑雪场上你大概你能听到很多人讲的根本不是英语，就是它是从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所以这个就造就了呢，说那很多人就想就像太浩湖一样，很多人那边就买这种 Seasonal 的 Share。那再进一步呢，他可能就会长期的在那边，有些人就有 second home， 那有些人根本退休的人就在那边把自己的这个主要的住址就都搬过去了。所以在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吧所有的滑雪圣地当中， Aspen 的房地产是最贵的。
哦，当地的这个物业可以说是非常昂贵哈。
对，所以就是像 Aspen 这个小镇是这样，有这样几种人呢，可能说一听 Aspen 啊，我听说过，或者说我去过，或者我就在那边。第一种人当然就是滑雪的，第二种呢就是对买卖房地产投资有兴趣的，或者说他本身长期拥有一个，或者是短期在那边做一些中介啊、倒手啊这些，这是第二种在那边有兴趣的人。当然第三种就是比较普通的，一年四季哪个季节都可能出现的那种旅游者，他并不一定会滑雪。所以大概 Aspen 主要就是吸引这三种人。
像今年的这个雪季呢，据说 Aspen 也新增了153英亩的滑雪区，所以可以说它越来越知名哈，越来越出名。所以呢也更多的去开拓这个雪场，来吸引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滑雪爱好者尽情的游玩啊。
对，因为今年正好赶上这个拉尼娜，就是气候不正常，但是这个又是说几家欢笑几家愁，对于滑雪业来说，这今年呢一定是能大丰收的一年。
包括离我们湾区比较近，我们经常去的这个 Lake Tahoe 也是哈，今年雪况也会不错。但是对于滑雪爱好者，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
对，而且尤其是越高的地方，越是安全会这个出危险的可能性越大。
这是每年都会有的这些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哈，所以在此呢也祝爱玩雪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科罗拉多州。其实许多的朋友们也非常关注科罗拉多州，因为它也拥有着许多美景。
对，应该说从自然景观上讲呢，加州呢比较多样化。但是这个多样化呢也是这么说，就是 有大海，有高山，可是站在高山上看不见大海，站在海边也看不见大山，所以这个科罗拉多呢，当然它比较单一一些，主要就是高山，可是呢，它这个在精不在广，就是说它比较精专这个高山方面的这种景色，所以高山跟峡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科罗拉多呢，确实是这个首选。而且呢，它的这个高山呢还分不同的地貌，因为简单的看地图，它就是中间西边这两个三分之一都是高山，尤其是它中间这部分。那它东边呢，就进入到了密西西比河的平原了，这是密西西比河平原最西边的一块，这也是当年这个路易斯安那法案，美国从拿破仑三世手中买来的那一部分科罗拉多。那我们今天说高山的这一部分，是后来美国从墨西哥拿到的这个这一部分科罗拉多，所以科罗拉多是两部分。所以我们比较对于旅游者来说比较有兴趣呢，主要是中间中部跟西部这两部分。那这两部分呢，我们又会把它基本分成，它中部呢都是落基山脉的高山，而它的西部，尤其是西南部的这个我们把科罗拉多呢画一条横线从中间，然后竖着画两条竖线，这就分成六部分嘛。所以它的西南的这六分之一是和 Utah 和 Arizona New Mexico 类似的，叫做 Mesa 地形 MESA。 Mesa 就是西班牙语当中桌子的意思，或者一个高高的平台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去过Utah， 去过大峡谷，那这是科罗拉多呢也有这样的景观。所以它的这种多样化，然后再加上它在靠近它的东部的地方呢，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流沙区，就是这种沙子流沙。这种流沙在我们加州呢有两个地方有，一个是死亡谷，另外一个呢是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八号公路附近，有这么两片流沙区，但是都没有这个大。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话呢，也就造就了科罗拉多呢一共是四个国家公园。当然 Rocky Mountain 在这个丹佛市的几乎是正北边不远处，这是他们一个，或者说是在所有的国家公园当中，这个是算是在我看来是一等的国家公园吧，就像是死亡谷或者是大峡谷这样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刚才我说的有流沙的那个地方，那是在丹佛的南边，丹佛上面有一个南北向的公路，是25号公路，它把科罗拉多州呢从竖着切分开。那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在丹佛的北边，然后这沿着25号公路路过丹佛，然后再往南边走，这是说大致啊，然后就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它叫做这个大沙丘国家公园 Grand Sand Dunes 国家公园，这是两个。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和西南边亚利桑那的地形类似的那个地方，叫做 Mesa Verde， Verde 就是西班牙语当中绿色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是个绿台子或者绿桌子都可以。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峡谷，这个可能我们这边的峡谷没有这么深的，因为它毕竟山比较高，所以这个呢是在科罗拉多的正西边，也就是从我们加州出发，我们最容易或者说最快能见到的科罗拉多的第一个公园，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是叫做，它应该中文翻译成黑峡谷吧 ，Black Canyon， 国家公园。所以这个呢，就是它因为峡谷太深了，所以这个你看上去的那个阳光有些地方打不进去，所以峡谷经常有一侧的山壁都是黑色的，所以就叫做黑峡谷。这边加州可能还真没有这样的景色。
所以听起来这四座国家公园都具有分别不同特色的这个景观呢。
对，像刚才黑峡谷，再补充一句，我们以前介绍过一个叫做百万美金公路，它叫做 Million Dollar Highway， 它正式的编号是 US550。 那 US550 呢，就是在一个峡谷里边，这个 US550 的北边就是黑峡谷，南边就是我们介绍过的提到过的一个城市，没有仔细介绍过，叫做 Durango。 那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这个550公路就是沿着这个峡谷走，但其中最北边的这个地方是峡谷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所以国家公园在这个地方。但如果你们去过 Durango 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是大概类似的景观，但是没有那么壮丽。
所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花更多的一些时间啊，来分享科罗拉多这几座国家公园，我们怎么样去玩，各个不同的季节有什么样的一些景观哈，更多的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在冬季出行的话，我们自己装备啊都要做好哪方面的一些准备，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有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在我们冬季出行去玩雪或者是其他一些 hiking 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行头上的装备啊。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冬季的时候出行的这个装备总是非常的特别一些，对吧？
对，冬季出行的装备呢，我个人的经验大概是两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保暖，其实保暖这件事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到了，尤其是从我们湾区出去的人呢，应该说在因为今天讲科罗拉多嘛，我们就用科罗拉多和湾区做一个比较者来说，可能在科罗拉多的人看来，我们湾区的人都比较怕冷，所以因此呢，可能保暖这件事情倒不会是一个最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会能意识到，一下车就感到摸不着鼻子摸不着耳朵的，自然也就多穿两件了。再不行就你像我以前我跟同学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去科罗拉多，他下个车他就说咱们去一趟沃尔玛吧。我和大家说为什么呀，他说太冷了，我得再买件衣服，这个保暖的问题就这样就能解决。那我的经验是有两件事情大家容易忽视，一个呢应该是说我们说防湿，就是这个东西变湿了，或者说这个防湿也好，或者说防潮也好，这是一件事情大家容易忽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的事情，当然我们把它总结成防滑也可以，但是这个可能不够全面，就是所有脚下的安全。这两件事情可能是这个我们旅游者，尤其是湾区的旅游者最容易忽视的两个地方，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从这两个地方提醒大家一下。
所以就是穿着的衣服要防水防雨防雪，要有这样的功能。然后
应该这样说，防湿呢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比较蹩脚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很容易湿，那我们就要预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湿呢？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自己出汗，有时候穿的太多了，或者这边呢高山，那你走着走着，这个有人说我体能很好，但是到了7000尺、8000尺，尤其是9000尺，以前咱们节目介绍过，多数人的高原反应是在9000尺以上，所以到了9000尺以上，当你体力你感觉到这个有点儿体力，尤其是体力好的人呢，他不会是觉得走不动，他是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重体力的事情。那体力不好的人他自然就不走了，像我以前跟我一块出去的朋友，湾区出去的也是咱们国内的，不是当地美国人，他到了9000尺他走不动就不走了，他也就自然不会出汗。有些在湾区呢是跑步的健身的运动员，他到9000尺他觉得能行，但是他得要动用真正的体力出来了，不是泛泛的走路了，这时候他就会出汗。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衣服不是方便 这个调整的，或者是你没有干衣服在随身带着，比如你出去要走6个小时、8个小时的，那就很容易就感冒。这是一个，就是说自身出来的水分，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自然的。那大自然呢，一个是你可能走着走着就下雪了，或者天气好呢，你难免的有些地方你照个相啊，会因为什么你就会坐在雪地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的防雪服不是那么好，或者你根本没有穿防雪服，你只是穿一个很厚的衣服的话，那外面的水分就会进来。所以我说的防湿呢，这是两个从两个方向里外两个方向来的水分，
没错，非常的细致。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注意一下，因为这样的地方越是体力好的人越容易感冒，
没错，
他有体能，他可以使劲的把这个事情完成，但是他会出汗。
所以呢，在安迪马老师提醒我们，在我们行头的特别是服装的装备上一定要注意防湿和脚下的防滑。那对此呢，接纳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在食物上哈，也别忘了多带一些零食哈，饿的时候可以充饥，给我们更添加一些能量。那同时呢，对于我自己，只要在冬季出行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就是说这个暖宝宝之类的加热的那个热贴，不管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是胃口啊，或者是膝盖啊，你都可以用这个来暖暖身体啊。那安迪马老师还有哪方面一些补充吗？
可能就是脚下呢，就是注意两个，一个是在人家规定你能走的地方走，不要，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下雪的时候你没走过，那下雪的时候千万不要走。
哇，这点太重要了。
地下是什么样子，对，这是一个。而且有的时候即使是你走过下雪以后，如果你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标，你只是理论上说、我走过这个地儿，最好也不要走，最好是还是保守一点，沿着人家设计给我们的范围我们去四处走一走，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脚底下呢，这个鞋子呢，可能我们在高山上的鞋子跟在平原上呢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说你的脚会肿得比较快，所以鞋子呢可能这边你要大半号，上了山就要大一号，就是我说的上山就是大概9000尺以上。
嗯，
给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测试的方法。有人说那我没有到过9000尺，或者说我想去哪里哪里，我一看坐标10000尺，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高原反应，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肿啊什么的，那怎么办？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加州没有这么高的地方可以让你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有是有，但那些都是像惠特尼山，你要是去爬才能到10000尺。那科罗拉多州呢，沿着70公路走，走到过了 Aspen 的那个岔道口， Aspen 不在70公路上，那再往前走有一个地方是6号公路。六号公路呢，它才弯曲直，有一个叫做艾森豪威尔隧道，你开车到那个附近，你停一停，那个地方是12000尺，因为美国交通部的规定，10000尺以上不得再有公共的 public road， 因为它为了环境保护，除非国会特批，这就是国会特批的不多的几个，就是所谓 public road， 那有人私人农场有10000尺，那个我们再说。所以如果你想知道10000尺你的身体反应，你就开车嘛，你就开到这个地方去，过了这个隧道就一路下坡去丹佛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待上可能10分钟吧，或者你下车呢围着车转一转，你看一看，你如果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那可能就是你在科罗拉多，如果你出行的话说哎前面山比较，其实六号公路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山13000尺，但是从停车场爬上去只有1000尺的落差，而且不太远，路面比较平，所以即使在夏天，你能不能走完这一段，1英里海拔变化1000尺的路呢？其实是个问号。
嗯
嗯，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隧道附近周围的出口啊，你可以停下车自己测试一下。
好，安迪马老师重中之重的提醒就是要注意安全，让我们不管是在体能方面还是我们的装备方面，都是安全是最重要的。非常的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冬季的时候一样可以享受到非常难得的这种冬季的美景。谢谢安迪马老师，我们下期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再见。